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今天可以再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是年初五，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农历新年过成怎样呢？你做了节尾，你有没有按传统去行花市呢？你和家人、亲戚、朋友拜了年尾呢？你吃了开年饭没呢？你吃了过量的萝卜糕和年糕没呢？講到傳統節日，以色列人對過節都一啲都唔陌生的，因為按照律法的規矩，他哋需要一年三次由自己的屋企上到耶路撒冷，去到聖殿的門口，他哋要入聖殿面見上帝，在聖殿獻祭，他哋去過他哋的住棚節、七七節同埋逾越節，而逾越節咧就係佢哋嘅新年啦。在節日期間，百姓歡喜快樂地在耶和華面前獻祭，是整個節日的重頭戲。當他們上聖殿的台階，每上一級，他們就會唱一首上行之詩，去表達他們對上帝的稱謝。在以色列人的文化裡面，上行這個字除了有上升的意思，也都有燔祭的意思，即是說上行之詩也都可以稱為獻祭的詩。今天我們讀到的詩篇130篇，其實就是上行之詩的其中一首。那就讓我們透過這一首的詩篇，去看看這一班的以色列人怎樣向上帝獻祭，他們又怎樣跟上帝一起過節。弟兄姊妹，中國文化就博大精深的，當我們講到過節，一方面可以表達很喜慶的意思，另一方面，當我們講我們同人有過節的時候，意思就180度轉變，是指同另一個人有嚴隙、有牙齒印。今天我們讀的詩篇130篇都是一樣，一方面詩人就準備獻祭，在聖殿裡面我們可以想像到詩人和一大班一起去朝聖的以色列人一樣，因為面見上帝，因為上帝悅納他們的祭物就大大喜樂。不過呢，另一方面，詩篇一開頭呢，佢係提到詩人喺呢個載歌載舞嘅環境呢，佢感到自己喺屬靈嘅深淵。弟兄姊妹，上行之詩整個嘅15篇嘅詩集呢，係由詩篇120篇去到134篇。呢15首嘅上行之詩，當然有其他的詩篇是向上帝表達求助、寬恕、認罪的情緒，期望上帝赦罪的恩典臨到，當然有了。不過詩篇130篇是唯一一首的上行之詩，提到詩人感受到自己企在深淵，他感受到自己和上帝的距離很遠，他感受到和上帝一起過節，他是和上帝有嚴隙。弟兄姊妹，我們想像一下，詩人當時他千里迢迢在自己的家鄉，沒有巴士，帶了他要獻祭的祭牲，走了很遠的路程，終於去到耶路撒冷的山腳，跟著他爬上這座海拔800米的高山，他沒有錯過節日的時間，他趕上了獻祭大隊，一起去獻祭，一起在聖殿門口唱這一首上行之詩。他本應歡歡喜喜地和上帝過節，不過在獻祭的一刻，在唱詩的一刻，他感受到自己和上帝有過節。弟兄姊妹，為什麼呢？為什麼詩人渴望敬拜上帝，渴望和耶和華一起去過這個的節日，到了臨門一腳去到聖殿的門口，他跌了入屬靈的深淵呢？有什麼方法可以讓詩人或者和他一起去朝聖的以色列人，不再著眼自己和上帝有過節，而是他可以在耶路撒冷，可以在聖殿裡面真真正正享受和上帝一起過節的甜美呢？讓我們帶著這些問題進入今天講到的經文。今天講到的經文是詩篇130篇，是以色列人去到耶路撒冷守節獻祭的時候所唱的其中一首上行之詩。詩人雖然他站在聖殿的門口，在這個世界上與主最接近的地方，他卻是感到與神隔絕，處在屬靈的深淵。 不过当诗人一转念，他就发现等候主、仰望神的慈爱、仰望主的救恩是属灵境况改变的关键。在细心阅读这一段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是全地的大君王，你是将我们由属灵的深渊拯救出来的上帝，感谢你赐下救恩，救我们脱离凶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为了拯救世人的缘故，甘心在十字架上成为完全唯一的赎罪祭，藉着你的受死和复活，叫神和人得以复活。我们感谢你，求主的灵帮助我们，叫我们有智慧明白圣经，明白圣经藉着这一首上行之诗给我们的教导和提醒。以上的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我们先讲第一点，圣殿的门前却是属灵的深渊。圣殿门前却是属灵的深渊。在诗篇的一开始，诗人就向耶和华大声呼喊，他说我从深处求告你。弟兄姊妹，读到这里我们问了，为什么我们知道深渊的意思不是讲地理位置的高低，而是诗人当刻的属灵生命的投射呢？可能他真的站在深渊唱这首诗，可能他真的在一个很低的地方向上帝呼求呢？按照上行之诗的背景，我们知道诗人唱这首诗的时候，他应该站在圣殿门口，他站在圣城耶路撒冷。弟兄姊妹，我们就会问了，诗人是怎样在群山之上，在以色列之巅去表达，喂，其实他是在深渊呢？他做了什么去表达他在深渊，不在高山上呢？答案呢就是在第二节了。诗人就说，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他用写作技巧重复了两次，求你听我的声音。他是在模仿人站在深渊的时候，他大声讲话会有什么回音。所以呢，如果诗人他真的站在深渊，他就不用讲两次，求你听我声音，不需要，他只需要讲一次，自然周围的环境就响起回音。所以呢，他用这个写作技巧去模仿回音，我们知道他不是真的站在一个深渊，他是站在过紧节圣殿的门口，在一个很空旷的山上面，他重复两次，求你听我的声音，去模仿他在属灵的深渊。弟兄姊妹，属灵的深渊是什么状态呢？诗人就在接下来第二到四节的经文给了我们答案。我们先去看第二节，诗人就说，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侧耳听我的声音。或者我们会想，诗人表达他很渴想上帝的心，没什么问题啊，挺好啊。不过呢，当诗人向上帝呼求的时候，他听到什么的回应呢？他听回自己的声音。当诗人说，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的时候，他听不到神的回应，他得到的是他说话的回音，求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诗人他描述自己身处深渊，就好像他向上方的洞口大声呼喊，是的，他的呼求向上升了，他呢孤苦伶仃，听到的是自己呼喊所造成的回音，他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他感到孤单，他仿佛感受不到神与他同在。弟兄姊妹，我们试下将这个描述套用下去上行之诗的场景。上行之诗有什么向上升了呢？上行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燔祭嘛，所以向上升的是祭物。那有什么停了在原地留低了在深处？就是献祭的人。所以属灵的深渊的第一重意思就是，我向上帝守节在圣殿这个和上帝最亲近的地方，我的祈求向上升，我的祭物达到天上，本人呢没有，我本人没有听到上帝的说话，我没有和上帝更加亲近， 因為有些獻祭的人呢，他只是著重祭物有沒有蒙到上帝的悅納，不過他自己本人沒有親近主。弟兄姊妹，詩人提醒我們不要讓到聖殿變成了屬靈的深淵。當我們回到聖殿的時候，不要只是著眼前所獻的祭是否蒙上帝悅納，獻祭的場面是否聲勢浩大，而是要時刻警醒我們自己，我們作為獻祭的人有沒有親近我們的主。弟兄姊妹，講到這裡，我們當然知道獻祭不是最重要啦。那詩人是不是就是默許我們獻祭的時候隨隨便便啦，有心最重要嘛？當然不是啦。在第三到四節，詩人就提醒我們獻祭不可以得過且過。在第三節，詩人就反問上帝，你若果救察罪孽，誰站立得住呢？接着在第四節，詩人就作出安慰，他就说在上帝里面有赦罪的恩典，叫人可以敬畏你。弟兄姊妹，听这两句都很正常的，因为这两句很正确地描述了上帝又公义又怜悯的属性。神如果救察罪孽，我们没有人站立得住，幸好神呢赦免我们的恩典。不过呢，如果我们了解经文的细节呢，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诗人会说这种的心态同样带人去到属灵的深渊。那种的原因呢，是因为诗人处于献祭守节的场景。当时的以色列人一年呢三次去到圣殿过节和献祭，按照律法的要求呢，他们是要用上一只毫无瑕疵的祭牲去做祭物的。这个条件难度大不大呢？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要由自己屋企一个很远的地方带埋那只祭牲，没有车架，徒步走到耶路撒冷，当中要走一段很长的路，沿路又要攀山涉水，走过山都知道，你连自己的身体都很难保证没有困损的，何况是你身边那只不是很受你控制的祭牲呢？所以在第三節，詩人所問的問題是某一些的獻祭者會很常出現的心情的寫照，就是我都已經付上這麼大的代價，我向上帝守節一年三次，走那條這麼遠這麼長的路去到聖殿面前，我已經將這隻祭牲千辛萬苦地帶到聖殿，困損很正常而已，這一隻祭牲有瑕疵，非戰之罪，人之常情，上帝你有赦罪之恩，你不会介意的。弟兄姊妹，詩人提醒我们，原来当我们没有做好自己应该要做的部分的时候，去到神的面前，我们怀着侥幸的心态献祭，没有事的，只是看我们献的祭是否蒙上帝悦纳，我们就站在属灵的深渊，因为我们看似认识到上帝的公义，明白祂的慈爱，我们却是没有完全这样知道上帝设立这些的律法、献祭的规矩，祂背后的心意是什么。弟兄姊妹，今天若果我们只是着眼自己献给主的祭物有没有蒙悦纳，我们没有自己亲近主，对上帝给我们的吩咐求求其其，怀着侥幸的心态面见主，我觉得主有很大的恩惠，不要紧，不论祭品的成品是怎样，我们都会跌入属灵的深渊。弟兄姊妹，献祭固然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藉着献祭，我们作为献祭者去跟上帝亲近。愿主帮助我们去明白祭物有没有蒙悦纳，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不是我们应该要去专注注意的地方。愿主教导我们，上帝设立这些的节期，这些献祭的律法规矩背后的精妙之处，是叫我们藉着献祭这个渠道来亲近主，这个是第一点。现在我们讲第二点，清心等候，灵命得以更新。在第一个的段落，诗篇130的上半部分，诗人就提醒我们，去到圣殿献祭亲近主， 不要跌入属灵的深渊。他提醒我们献祭要合神心意，不可以求其的。弟兄姊妹，读到这里我们会问，那怎样献先算合神心意呢？怎样献祭先叫不是求其呢？去到诗篇的下半部分，诗人就着这些问题提供了两个解决办法。我们先去看第五到六节，诗人就说， 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祂，我仰望祂的说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诗人提醒我们要等候耶和华，要仰望祂的说话。意思就是说，我们去到圣殿献祭的时候，着眼点不是个祭坛，着眼点不是你献的祭那些香味有没有向上升，不是献祭有没有蒙悦纳，但是我们见到自己回到来圣殿这一座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我们有没有藉着祷告等候上主与我们说话，与上主建立亲密的关系。诗人提醒我们，原来祷告不是向上帝呼喊自己有什么需要，不是向上帝呼求要神侧耳倾听我们的声音，但是我们学习在祷告里面，我们不再说话，我们安静等候主亲自与我们说话，就好像守夜的人等候天亮一样。弟兄姊妹，去耶路撒冷朝圣献祭，安静等候上帝同我哋说话，好似守夜嘅人等候天亮，系咩意思呢？如果我哋要明白呢一句第六节嘅经文，我哋首先就要理解一下古代嘅守夜嘅人嘅工作性质同埋特性啦。我哋谂守夜嘅人咧，现代嚟讲系边个咧？系我屋企楼下个看更，系咪？咁喺古代農耕嘅社會咧，唔係咁嘅，因為咧入夜之後咧係冇路燈噶，亦都冇鐘嘅，一黑咗咧唔知幾點，所以咧佢哋係需要有守夜嘅人咧喺夜間咧去值班，一晚幾次咧去按照計劃嘅路線去巡邏噶，係要帶埋佢哋嘅銅鑼啦，係要定時定候去報時，啊又要喺唔同嘅時辰咧要打唔同嘅節奏嘅。例如呢，他们刚入夜的时候，他们提醒百姓要小心火烛，临日出的时候就要提醒百姓，为你要起身落田去耕田。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提醒百姓他们距离日出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守夜的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防盗，就是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所以为了达到防盗的工作，捉贼是要力的嘛。他们通常就是两个人一组这样去做事，一直去到日出的时间，见到日头，日头来到他们就可以回家安然居住了。弟兄姊妹，守夜的人在夜间值班，一晚几次按照原定的路线去巡逻，情况就好像以色列人一年三次按照特定的时间、特定的路线上去耶路撒冷向上帝守节和献祭一样。守夜的人带着铜锣定时定候报时，目的就是为了让百姓知道自己距离日出越来越近。同样地，百姓向上帝守节，他带的就不是铜锣了，他带什么？祭牲。他定时定候要向上帝守节，是要叫人知道自己可以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人是可以跟神去亲近的。另外，守夜的人要防火防盗，两个人一组这样去工作，是表达每一位向上帝守节的人，他们在这一条朝圣的路上要时刻警醒，要互相提醒，他们是成群结队的，他们并不孤单，以致他们可以去到圣殿的时候，他们面见神的时候，就可以好像守夜的人终于等到天亮一样，在主的殿里面得享安息，可以在神的殿里面安然居住，享受神和人同在的安息。弟兄姊妹，我们试想回在第一到四节，诗人就说有些人在圣殿门口，他是站在属灵的深渊。 他场景有没有变呢？跟这个守夜的人的场景有没有变？没有变的。站在深渊的人和站在守夜的人呢，他们面对的都是眼前漆黑一片，都是面对黑暗的侵扰。不过呢，面对黑暗，站在深渊的人，他向上帝呼喊，不过呢，他越发大声，却是越发孤独。原因就是因为他只是关心祭物是否蒙悦纳，他只是关心自己把声有没有被神听见。相反，守夜的人带着铜锣提醒百姓，距离日出越来越近了。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锣打得够不够大声，不是有没有人说，收到了，真的没有火烛。他不是着眼在个铜锣是否完好无缺，他关心的是藉着他发出的提醒，提醒百姓日出越来越近。他有同同伴一起巡逻，他不孤单，就好像百姓带着祭牲上耶路撒冷守节，他藉着这一只祭牲去提醒其他百姓，我们现在是要上圣殿去亲近主。另外，站在深渊的人，他面对黑暗，他不明白时间，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他只是感受到无尽的黑暗等待着他，所以他要向上帝大声呼求，快点救我，讲一次不够，讲两次。相反，守夜的人呢，他是要比任何人都知道时间的进程的。面对黑夜，他要知道现在是几点，他要按照时辰打特定的节奏，他要知道有夜晚有早晨是神的设计，他知道黑夜里面不同的时间点会遇上什么困难。例如刚刚入夜大家吃晚饭要点灯，他就提小心火烛，去到深夜的时候他就提防盗贼。他要知道百姓有什么困难会在不同的时间点遇到，并且他们知道日出的时候，听神的话的时候，百姓的人命财产就受到保障，就证明他们工作没有白费，一切都是值得。就好像我们手所做的工作，当我们手所做的工作唯有和圣经的教导对照依然站立得住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才算值得，我们的敬拜才算没有白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回到圣殿去敬拜，我们都要学习上帝的设计和心思，要经得起黑暗在不同的时间点带给我们不同的考验，又要互相提醒，以致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当主按照圣经的教导审视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站立得住，是唯有这样我们的敬拜先算值得，先算没有白费。这个是第二点。现在我们讲最后一点，仰望上主有丰盛的救恩。在刚才的两个段落，诗人就提醒我们要等候耶和华，要仰望他的说话，好像守夜的人一样，要明白上帝的心意，要听主的话，又提醒我们要实践圣经的教导，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弟兄姊妹，读到这里，我们自然就会问，在这一趟朝圣之旅，好了，我们校正了献祭应有的态度，我们藉着献祭和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又藉着祷告等候主和我们说话，做一个属灵的守夜人。弟兄姊妹，做一个属灵的守夜的人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上帝要设立这一切呢？他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是属灵的守夜的人有什么要做呢？弟兄姊妹，答案在七到八节。诗人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耶和华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在第七到八节，诗人讲话的对象再一次改变。在一到四节，他自己向上帝呼喊。到了五到六节，他不讲话了，他等候主的话。去到第七到八节，他就向以色列呼喊，你当仰望耶和华。这句说话是什么来的呢？如果我们将这句说话套下去守夜的场景，那这句是等于什么？不是好像守夜的人在黑夜巡逻的情景一样，小心火烛，提防盗贼的那句说话呢？ 呢句说话咧，就好似守夜嘅人喺黑夜巡逻嘅场景一样，佢系要提醒每一位神嘅子民，耶和华呢一位永不打盹也不睡觉嘅上帝，会喺呢一个嘅黑夜无时无刻保护属佢嘅子民。你哋唔使惊黑暗嘅权势。呢位嘅神系按照第八节，佢系守约施慈爱嘅神。当百姓陷喺罪入面嘅时候，好似强盗喺夜间攻击佢哋嘅时候，上帝会出手拯救佢哋脱离凶恶。弟兄姊妹，一方面上帝叫我哋深深嘅体会到，佢先系终极嘅守护者，佢先系终极嘅守夜嘅嗰一位。因为有黑夜有早晨是神的设计，并且祂和人立约，是叫人经历祂的慈爱，使世人可以平安地度过每一个属灵的黑夜。另一方面，上帝没有叫我们就这样坐在这里让祂安心地救就算了。上帝叫每一位属神的子民要效法祂，要成为属灵的守夜人，要为其他人守夜。他吩咐属神的人好像守夜的人等候天亮，意思就是要我们去经历到神的慈爱，我们不再站在属灵的深渊，我们不再惧怕黑暗，也好像守夜的人一样，用我们的声音去述说主的救恩，用我们的声音去为其他人带来祝福，用我们的声音去将主给我们的保护和平安带给其他人，直到再见主面的时候。弟兄姊妹，守夜工作一点都不容易啊！面对属灵的深渊而大声向神呼求，入夜之后会眼瞓，人之常情。我们家楼下的看间都是这样，见到强盗，见到火烛会惧怕想逃走，无可厚非。求主帮助我们成为这个世上称职的属灵的守夜的人，让我们知道面对属灵的深渊，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有一同等候主的话语的同行者。求主驱散我们属灵的黑暗面，教导我们宣扬那一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又是将我们由深渊拯救出来的主。感谢你赐下圣言，又设立节期，叫属神的人学习守节，叫我们可以亲近你。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全然公义又全然怜悯的主。当我们同上帝隔绝，跌入罪的深渊的时候，是你为众人背起十字架接受死亡的刑罚，并且在死后三日复活，叫神同人得以和好。我们感谢你。求主的灵时刻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时刻警醒，成为众人的守望者，教导我们在黑暗的世代宣扬那一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以上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